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讲几个比较特别的事情。第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移民的问题啊。移民的问题，因为最近啊，这个两位总统的候选人在美国都就这个移民问题呢，这个接受这个采访，其中一个就是颇有争议的这个前总统 Donald Trump 最近接受了 Time 杂志这个采访。他这个采访里面说，他如果能够出任第二任，也就是在今年的11月份他获得大选的成功呢，他呢要运用这个军队来把美国国内的这个非没有证件的移民啊，叫做 undocumented， 这个就是等于说是非法移民了。他没有，美国不叫这个 illegal immigrants， 美国叫做 undocumented people， 不是这么叫。那么他说呢，在美国境内有大概1500万到2000万的无证移民，那么这个呢要把它用驱逐出境遣返。这个话讲呢， Joe Biden 呢没有回这个话啊。那这句话呢讲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焦虑，就怎么美国的这个国内会有这么多的这个非法移民呢？我呢没有准的啊，因为这个数字是听 Donald Trump 讲的，他作为一个总统的候选人，并且还担任过一任的总统，他讲的数字应该没有错。后来呢，我因为听到他这样讲话，我就上网去查了一下，估计呢他讲的是太大了，把数字报大了。在美国的境内，这种没有证件的移民大概呢估计是1000万，他讲1500万到2000万是夸大了这个数字。但不管怎么说呢，这些没有身份进入美国的人呢是很多的。我们现在我查了一下，在美国大概有1000多万非法的移民，那么其中有些移民呢就是过去的3年进来的，特别是去年和今年，因为这2年进来的特别多啊，这个是一个指标，这样的就大概占了几百万啊，这几百万呢进来了啊，他寻求庇护就放在这里，这是其中的一个。但是呢，如果把历史上到现在为止没有身份的这些在美国的移民加起来算呢，我估计呢就是1000万之内啊，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数字。那么这个呢就讲到了这个没有身份的这个非法移民吧，就讲到这里。那么到底这些移民的情况怎么样呢？其中 Donald Trump 在接受 Time 杂志的这个访问里面呢，他讲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情。他说啊，如果 Joe Biden 呢，他是想办法给那些在美国已经和美国的公民结了婚的人呢，给他们合法的身份。这个讲法呢，就吓人一跳。那么如果你是非法进入美国，你跟美国人结了婚，你就取得合法，这个就会鼓励大量的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去找没有结婚的人去结婚，这样呢就能够转，所以就变成了移民的另外一条路。不过这个讲法我也是比较的小心，因为 Donald Trump 讲的话呢你要非常的小心。后来呢一看，倒真没有这个事情。那么但是你说有这么多没有证件的人进入美国，在美国住的时间长了，他怎么解决问题呢？因为这些人呢他没有身份，他不能离开美国，那么他只能待在这里，而他又没有身份，所以他有很多东西呢他享受不到啊，比方说医疗体系啊，或者是他的退休的这个体系啊，他都没有，因为他并没有名字，他是个没有登记的人。那么这样呢就牵引出另外一个想法，就到底这一类的人在美国有多少啊？我们说呢，其实美国这个1000多万的非法移民，大量的其实在美国都生活了10年以上。我们现在有一个统计数字，大概有多长的时间，我们估计呢美国的这个有多少人和非法移民结婚呢？不管是男是女啊，他的配偶呢，按照美国的家庭联合会叫 American Families United， 他就有个统计数字，说美国大概有110万这个美国的公民的配偶呢是非法移民。这个我觉得 可能讲少了一点，不过呢这个是最可信的，因为最低110万。那么这些110万后面有多少呢？现在呢根据另外一个组织的这个调查，就估计呢这个大概有500万美国公民儿童的父或者母有一半是这个非法移民，估计呢大概就是200来万人，所以呢比美国家庭联合会要多100万。那么就从充其量讲来讲，就是200多万的非法的居民在美国已经结了婚并且呢有子女的，就这么多，大概200多万。那么这个当然这种人呢就比较麻烦了，因为他们这个100多到200万的无证移民，他们生活是在一种悬浮的状态，他们可能在美国住了几十年或者十几年啊，由于身份问题连这个 working permit 连工作许可证都拿不到，并且呢他也没有办法自由的进入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境。我们用见过很多打工的人啊，我都问过他们，其中好多年以前有一个我们叫花匠，就是整理这个草地啊什么东西，我就用过他。他呢帮我住的那个小区的好多家都剪草啊，一个礼拜好像来一次吧。我就问他，他就是一个 undocument， 就是没有身份。那么他呢在美国已经生了2、3个儿子，儿子都长得很大了，最近看见他的儿子都是差不多快要成人了，而他现在还是没有身份。那这一类人事实上是最困难的，因为他是一种悬浮的状态。那么这种呢，如果这种非法移民，如果他要申请绿卡，因为他的太太或者他的丈夫本身就是美国公民，在美国呢又生了几个美国孩子也是公民，那他完全是可以申请绿卡。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为什么这些人不申请绿卡呢？这主要就是美国的移民法，他们要申请绿卡要离开美国，你不能在美国进来了申请，并且呢就有再次入境的禁令。如果啊，我现在讲美国法律规定，如果非法居留的时间180天到1年，就365天，如果这么长的时间呢，3年之内不能进美国，那就是申请绿卡，你到外国去你得等3年。但是如果超过1年，那么被禁止入境就是10年，就惩罚性的。而这些人呢在美国呢都住了10年以上，你想这些人他怎么他出去就回不来了。所以这个呢就是现在的一个问题的一个非常困难的了。那么如果他们要避免3年或者10年的禁令，他们要申请一种非常特别的这个豁免，叫做 I-601A Hardship Waiver， Waiver 就是豁免。那么要申请这个呢非常的困难，这个豁免。所以呢这个提出这种申请呢必须离境啊，比方说从墨西哥进来的，你要回到墨西哥才去申请这个 I-601A Hardship Waiver。 那么由领馆呢转接到美国的移民局，那么这些移民呢还要通过背景和安全的调查。我们说这样做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这些人在美国有家有口，要离开美国要回到里面，那我们说这个时间要多长呢？从目前了解，如果他出去申请这个I-601A 的 Hardship Waiver 这个豁免的话，申请绿卡要等多长时间？要等43个月，那就是要差不多等，你想想差不多3整年在外国等，还未必能够拿到 waiver。 所以呢就很多人就这个畏而却步啊，这大家就不走了。所以现在美国这个社会上呢有大量的这种人呢，他在这里他走不了啊。所以呢到底美国政府想怎么解决呢？我估计最近呢美国政府呢是想一种特别的这个假释，那凡是说你们这个非法进入美国，但是呢我又不让赶你出去，不把你这个遣返，那就会给你一个 parole 就是假释，认定你有事情，但是呢现在不赶你，叫 parole。 那么 parole 呢美国假释呢是要离开国家的，所以呢现在 美国的政府考虑用这种叫 parole in place， 叫做就地假释，就是不离开美国就假释。那么在这里，在假释期间，你呢再去申请美国这个 parole 这个 in place 就地假释有没有用过呢？用过，美国针对两个国家的难民是使用的这个 parole in place 啊，一个就是这个阿富汗的难民啊，那犯打仗的时候，有些人为美国服务，跑到美国来了，这个美国呢就给他这个 parole in place， 你再申请这个绿卡。还有呢，就是这次乌克兰战争打了这个两年多以来，乌克兰的大量的难民，美国呢也是给他们先进来，再给他们这个 parole in place， 然后留在美国。美国的政府现在估计呢，就是用这个政策。那么当然呢，如果这样的合格的移民获得假释以后呢，他们就可以被不被驱逐出境，那么所以这些家庭呢就不会有恐惧啊。你家里有一个家长，你被赶出去了，并且不一定回得来，这怎么办呢？但是这样呢，就会使得移民申请工作的许可就会大幅度的增加，因为这些人现在没有 working permit。那么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各个方面呢都想办法要解决这个问题了。不过政府到现在为止不是像 Donald Trump 讲的那样，政府呢其实现在没有透露任何详细的方案和时间表，有很多细节我都不清楚啊。比方说在任何的计划都需要有一个门槛，那么所谓结婚的年限呢、入境的年限呢，都会变成一个这个一个门槛。那么能不能够影响到这个比较多的人数呢？这个当然，比方说结婚年限，如果你没有要求的话，那可以闪电的结婚再去申请，这个肯定要堵住等等。所以到现在为止啊，现在比较难。我们说这个两个不同的估计，估计这一类的和美国公民已经结了婚的非法移民有多少呢？保守的说有110万人，如果打松一点说，大概有200万人，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数字。而这些人呢，就属于移民改革的一个目标。我们知道 Joe Biden 努力的重建合法移民的制度，他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是呢，在美国长期的无证居民，也就是非法移民的这个救济方面呢，他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那么我们说百万计的无证居民在美国住了工作居住工作了很多年，那么这些人呢已经和美国公民结了婚，那么但是呢他们继续生活在不确定的状态里面。所以呢，并且在最近国会改革移民的制度这个里面没有包括他们。所以最近呢，估计呢，大家猜呀、就说 Joe Biden 可能对这部分的移民呢，就非法移民呢，会采取一些保护的措施了。那么这些未受保护的人群，我们讲讲大概200万左右，如果松一点讲，估计呢更多一点。那么就算他200万人，那么这一部分人每年为美国是贡献了税收的，因为他打工。要拿钱，这个钱呢要先要交税，他拿了这个支票他要交税的，他就是把他税收都交满了以后，就这一部分人就算这个200多万人和他们的家庭，这加起来呢就应该有这个好几百万人了，他们每年的这个消费贡献大概是到2000亿美元，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市场。并且这些人呢，大部分受雇于美国人工短缺的行业，包括这个商业服务，这占了68万人，这个住宿和食品加工67万人，医疗保险服务啊，这个占了26万人，其他服务34万人。我们按最保守的来说，他们都已经在美国的服务行业里面占领了非常大的一个比例。所以呢，这个基本上。我估计 Donald Trump 呢并不是这个讲一些没有的事情，他讲的 Donald Trump 要放松这个非法移民进美国，这个有根据的。其实真正 Donald Trump 这个说的就是 Joe Biden 想进行的这个大概200多万的这种非法移民，在美国长期居住已经和美国公民已经结了婚的这一部分人的困难。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 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回到这个寿之有道这个节目啊。
最近呢，这些沸沸扬扬的事情非常多啊，其中一个就是那个美国的大学生这个示威那个到处蔓延啊，现在在美国的东海岸、美国的西海岸都有很多著名的大学出现了这个学生静坐示威啊，这个堵塞校园啊，甚至呢在哥伦比亚大学是攻占了这个行政大楼，这个 Hamilton Hall， 这么大的事件。那么当然呢，这些学校呢也出于没有办法，从4月18号他们开始在学校闹，一直搞到这个5月份，这个好多学校呢开始就请这个官方呢就进入介入，就请警察进来。哥伦比亚大学这个4月30号这第一次请了纽约的警察进来，把这些示威的学生把他弄走。那么那个很多人就说，那是1968年越南战争暂住校园警察介入以后的第一次，也就是哥大好长的时间也没有警察到校园去抓人。那这件事情呢，很多人呢支持学生，也有很多人呢是反对这样的扰乱学校的教学的这个次序。我自己呢是觉得你可以抗议可以示威，但是不能影响学校，这是一个基本的底线。因为一个大学不是为一小撮的这个持不同意见的人的这个学校，是为大家的学校。像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UCLA、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这些学校都是几万人的学校，并且这些学校呢，一个考进去不容易，第二个呢是学费非常的高，那一年交好几万美元的学费。那么学生的家长和学生本人呢是希望来读书。那么现在呢，由于你要支持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个事情，反对以色列在学校校园把这个中心地带都占据了，并且呢还自动在这个校园里面发这个手环，不认同他们思想的就不能够进入学校，这就等于是另立一个权威，这种呢就没道理了。所以呢也闹得很厉害，旁边的图书馆、教室都没有办法，老师们呢也有很多人呢这个怕乱不敢去，特别是有些犹太人背景的这些老师就不敢到学校去，甚至呢学生也不敢去。这种零零总总的问题发生呢，搞得学校呢也很为难。所以我们看见美国有很多的学校都开始是学校的这个方面呢是呼吁他们不要占据这个学校，但是呢到现在为止呢，越来越多的学校的当局采取这个叫警察进来处理的方式，从哥伦比亚大学开始到了这个 UCLA 等等，这都有警察介入，介入呢就带走了很多的学生。那么从4月18号到现在，大概被从校园里面抓出去的学生大概有2000多人，这是指整个美国的大学校园。那么这些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大家的愤怒的这个叫嚷的问题，有些表示有没有抗议权啊，这个其实很简单，抗议权肯定有的，但是抗议要放在不能影响那些不同政见的人的这个身上。有没有言论自由的限制，那美国肯定有言论自由，但是呢有限制的，比方说你要灭这个犹太人，这就不属于言论自由的问题了，你搞种族灭绝这个问题是不能够叫的等等吧。所以呢现在很多学校叫警察来处理，像哥伦比亚大学啊，还有这个俄勒冈州的 Portland 大学啊，还有 UCLA 啊，这些都和警方和学校发生了冲突。那么这种情况呢其实越演越烈。不过我注意到的有几条啊，这是我比较注意的。第一条就是这个抓到的2000多人当中，由一个一个地区的警察公布出来的这个背景来看呢，大概估计有一半的人，就是2000多被抓的人，大概接近有一半的人，他不是学校的学生，也不是学校的教员，也就是校外的人参与。比方说哥伦比亚大学抓走的3000多人，300多人有100多不是哥大的学生，也就是外面来搞事的。那么至于这些人是什么人呢，我们不知道啊，因为他们都围了这个头巾，那个巴勒斯坦的头巾，戴了口罩，看不见面孔。 当然警察在抓他们的时候用那个塑料的这个手腕给他们戴上，出去以后问话记录，然后呢就放了。这些学生放了以后会不会回到这个地方呢？我估计也有可能，不过学校当局呢也现在很重啊，这学校当局说如果你参与了这个事情，那学校会开除你的，因为学校怕你再闹事啊。如果你还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你继续闹事，这个学校怎么能够运作正常呢？就怎么上课呢？这个估计是这个。所以我第一点关注呢，就是在这些学生里面，他的有好多的人不是本校的。所以呢，这个当然我们不知道啊，外面是不是有人去参与这个煽动学生、组织学生。但是从几个比较大的校园的学生的运动的这个情况来看，他们还是有组织的，协同的非常好，这个用手机传递信息，统一时间活动，统一时间去占领这个 Hammerin 大楼，达差不多两天之久，这些呢估计呢都是有计划的。至于这个计划者是学生里面的人物呢，还是外面来的人物呢，就不知道。所以呢，我们经常这个说这个有外部势力，那么美国学生运动有没有外部势力呢，就不知道。我到这里呢，它真不是鼓吹美国这个国内的学生动乱有外部势力，因为美国从1960年代反对越南战争的时候，学生运动就非常有条不紊的进行，并且呢屡屡 得到这个媒体的充足的报道。但是呢，外部有人参与在60年代见得不多，而这一次呢，因为夹了一个巴勒斯坦的内容，所以呢情况就不太一样。当然说很多学生说我们这一次啊采取这个行动，我们是希望和1968年的我们的这个抗议示威是一样的。很多人呢就类比，并且他们唱的歌呢就都是这个60年代唱的歌。那其中你看在纽约他们唱的很多的歌叫做 We shall not be moved,就是我们不会被移走啊！这个其实那个歌词有一句就是 Just like a tree planted by the water I shall not be moved, 好像一个种在水边的树一样，我们是不会被移动走的，也就是不会赶出去的。这首歌是6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唱的。所以呢，唱这首歌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把他们和60年代的反对越南战争的运动连起来。那么很多媒体报道，也就是说这就等于是反越战的战争的示威游行。我觉得呢完全是搞混了两件事。反对越南战争呢，是因为美国卷入了越南战争，派了兵到越南去打仗，不光是支持南越的政权，是派兵去参与。这一次呢，美国呢没有派兵去，美国人也没有派到本土去，讲的难听一点，就是被这个哈马斯掳走的这个200多个人质里面，还有10-20个是美国人啊，就是在当时住在以色列的美国人。所以呢，这个很难说类比啊。你要闹就闹，但是不要你跟那些很光辉的历史把它连接起来，大概就是这样。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当然这件事情呢，现在已经酿造成一个国际性的一个大事情了。那么大家说就是美国学生闹得厉害啊，美国呢倒不是所有大学都闹，大家知道美国随便一个城市有几十个大学是很正常的啊。比方说在洛杉矶，你光是州立大学都有好几家啊，我们就是这个光大洛杉矶地区啊，这个 UC Irvine、 UC Riverside、 UCLA 这个有很多的。如果再往上一点有 UC Santa Barbara 好多的，往南一点有 UC San Diego, 讲第二级的这个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这有20多个 campus。 那么不是所有的 campus 都绞尽，可能有些 campus 有学生填两张标语那有可能，但是并没有发展成搭帐篷阻碍学校的教育这样的事情，所以发生的地方呢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呢比较重要的学校都在闹啊，比方哈佛啊、耶鲁啊、这个 Stanford 啊、这个伯克莱啊，伯克莱闹得非常厉害，那个 UCLA 那这次是超级的厉害。那么当然呢，这个 这个引起了媒体的注意，大家看看美国最近的媒体呢，整天报道的就是这件事情，特别是警察去抓人的时候，那个媒体呢就正觉得这是过瘾，所以呢拍了很多镜头啊，并且差不多有点站在学生方面控诉美国的这个暴力的镇压等等这些，这个呢就是一方面。不过呢这些事情现在所面临的就是下一步，如果学生再进来进驻再来占据的话，我估计校方呢是一样是请警察来把你们请走，然后呢登记名单然后开除，那这些学生以后呢就别想进这个大学，或者进别的大学也有很多人会考虑考虑，就这个人来事啊，来了这个学校他不是常规读书，他要闹事的，这是第一个。当然呢我们作为华人，我们比较注意是看看这个示威的人里面有没有这个长得像华人面孔的人，我倒真看见有几个啊，昨天这个 YouTube 上有一个呢，一个女学生也是戴了巴勒斯坦的头巾，被戴上手铐的时候解开脸上的围巾，这个就是一个华人的脸啊，不过讲英文讲的尽量少讲话，因为多讲两句呢大家就听出口音，那我不肯定他是华人，但是肯定是啊，总是亚洲人比较多了这种。那么大家说这样的大规模的学生示威现在多不多呢？有的，世界几个大的地方都有这个影响啊，因为学生总是最敏感的。我们刚刚过了这个五四啊，这个青年节，这个五四，1919年的五四就是学生示威游行嘛啊，然后呢就是影响了整个中国的这个发生的改变，最后中国呢在1919年的这个年底和德国单方面媾和，拒绝了这个凡尔赛条约，要把日本占领的这个胶东半岛交给日本的这个决定啊，1921年这个当时的北洋政府和德国签订了条约，这个德国呢就把青岛这块地方就还给中国，这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真正是一次爱国的啊，这个护国的游行。同时呢这个由于学生的推动也推动了这个新文化运动，这是刚刚过去的，那1919年到现在都好长时间了，105年了啊。那这个当然学生呢是敏感，对于这种事情学生肯定是第一敏感，不过看看这次学生的诉求呢，他都真不是说要真正支持哈马斯，他是要求美国的这些大学和以色列有关系的公司要断关系，也就是说你不要沾那些跟以色列的武器研发有关系的公司，但学校怎么会公布名单呢？那么这个学校不愿意公布名单，那到底是惩罚哪些公司就不知道，还有加上这些大学每年有这么多少亿的美元的这个捐款，这些捐款来自的企业呢，我估计一小半都是跟犹太人有关，犹太人在美国的生意是极为成功的，所以校方不可能接受他们的条件。但是呢由于这个事情一影响出去，所有的国际的比较重要的大学就跟着这个事情呢就一起的示威，其中就是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在过去几个礼拜起码有7个大学出现了挺巴勒斯坦的这个示威游行啊，比方说这个布里斯班，这个澳大利亚东海岸的 Brisbane。布里斯班呢这个有一个大学叫 Queensland 大学啊， Queensland University。这个大学呢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支持巴勒斯坦的营地，不过呢在 Queensland 大学里面也产生了支持这个以色列的另外一个营地，大家隔了100米相安无事，我觉得如果这样做的话呢的问题不大啊，不像这个搞到哥伦比亚大学这种示威，最后呢和学生之间对骂，要进学校的还和周边观看的民众对骂，最后搞到发生这个暴力的冲突，这就不好。那么另外呢在澳大利亚的悉尼大学的广场当中也搭了50个帐篷一样的，那么并且呢但是呢澳大利亚情况比较特别，就支持犹太的团体啊，他们举行了反抗活动，就是抗议大学这个校园里面这个反犹太主义反以色列的活动，所以呢这个有人公开的支持以色列， 美国呢情况不太一样，美国呢也有一些支持这个以色列的，但是呢没有那么大的声势，因为美国支持以色列的他不需要太讲啊，他整个国家都在支持，所以这个是这样。在英国自从以色列加沙战争以来，英国各个大学呢也有零零散散的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那么也在这个设立了这个营地。我们看见这个 YouTube 上面的报道呢，在 Newcastle 大学那么也搭了一个亲巴勒斯坦的营地，挂了巴勒斯坦的国旗。那么另外呢，在英国的城市 Leeds 还有Bristol 还有 Warwick 这些大学也在大学的楼外面建立了帐篷抗议加沙战争，这就是大概一般的情况吧。那么这件事情我估计还没了，因为以色列和哈马斯的这个事情没打完，那么打完以前呢，估计这些学生会继续的这个抗议。那么学校当局呢，既然已经开了请警察进来的这个禁令，那么以后呢，如果你再闹还是会来的。希望呢学校的教育能够顺利，特别现在已经到了五月份了，再过一个月很多学校的学生就要毕业了，要举行毕业典礼了，希望今年的大学毕业呢不会受到太大的这个干预。好的，
谢谢各位的收听，拜拜。